唱圣诞歌曲，然后去听，当然我唱的不是很好哈，我们的诗班都唱得很好，然后我们也听 CD， 那些诗歌非常优美动听，它给我们心里的平安，然后又给我们力量。但是呢，它也会令你万分的惊讶，因为在这些诗歌当中，它都描写这位婴孩，描写耶稣的降生。今天呢，我们就要借着一些经文来看看这位婴孩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如何的想来到我们的心里，要居住在我们的心里。我给大家讲三件惊讶的事情。他的出生是最卑微的，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哈，在马太福音中，天使就对玛利亚说哈，耶稣的母亲，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也讲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2000多年前降生的婴孩耶稣，在圣经中描述他是什么呢？他是至高者的儿子，神的儿子，他是按照以色列的旧约的圣经，神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约定，要来拯救以色列人，也要来拯救世人，然后他要成为永远的王，他要建立永恒的国度。这是不是非常的惊讶，非常令人惊讶的宣告？如果这是真的，这将如何影响你的人生？我们今天这个圣诞节哈，如果走出去，大家很快乐，然后参加各种 party， 然后去 shopping， 但是在这个平安的夜晚来到教会，每个教会很多都有 service， 有的有好几堂，一个小时一堂，他们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参加一个特别的寻求在神的里边的这个平安的这样的一个聚会。但是你会发现，大多数人他们并不认识耶稣，他们也不会来到教会。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就好像一位伟大的王在微服私访，但是却被你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认出来了。你不兴奋吗？你的心里有个天大的秘密，你珍藏着，你期盼着。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在这个季节里，他的心里是暖洋洋的，充满了期盼。但是耶稣的出生与他的身份是如此的不配。第一点，神所拣选的这个家庭是一个穷人，约瑟是个木匠，木匠可以娶的人呢，也绝不会是当时富贵的家庭。玛利亚呢，也是一个穷人家的闺女。圣经中预言哈，说这个主耶稣呢，一定要出生在大卫的后裔的家里。那约瑟和玛利亚符合圣经的预言的要求，即百年前之前耶稣出生，他们生在大卫的家里。但是神为什么不在大卫的家庭里选择一个更有地位、更富贵的家庭呢？为什么选择一个木匠、贫穷的家庭呢？第二点，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他的父母呢是拉撒勒人，恰巧在出生的时候呢，凯撒就说啊，所有的犹太人，你们要回到你们的老家去登记户口。所以呢，约瑟呢，也就从他居住的拉撒勒带着玛利亚到大卫的城伯利恒，就是他们的老家家乡，就像我的家乡哈，我就回到哈尔滨去了，去登记户口。恰好他们在那时候呢，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然后很多的人去伯利恒登记户口。伯利恒其实是一个很小的镇啊，大家如果去研究哈，有人去过以色列说那是非常非常小，那我想哈，可能还没有我们那个 Hope Town 的那个 city 那么大呢。那圣经中描述说，那玛利亚的产期到了，那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所以 就生在马槽里。客店老板还挺挺 nice 的，说啊，那你就去住在有马槽里给你预备地方。那在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下哈，客店呢并不是有钱人居住的地方。然后呢，耶稣他们来到客店也没有住到客房里，而是住到后边的马槽里。你小时候有捡过马粪吗？如果我这个年龄的话哈，你在中国你会捡过马粪的。你觉得那个马粪的味道额外的芳香吗？如果再是个寒冷的季节，在这个马槽里，然后混着这样的马粪和驴粪的味道，你就想想哈，耶稣出生的环境是何等样的。旧约弥迦书呢特别提到哈，耶稣诞生在伯利恒，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太奇妙的预言了。那即使你在寻求这个信仰，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宣告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震惊的。谁可以来这样宣告呢？然后第三点，我们来看耶稣的迎接者。在路加福音二章八节讲到，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然后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这是个截然不同的反差。天上的景象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满了神的荣耀，有天使，有天军，然后地上呢静悄悄，简陋寒冷，充满了粪臭的马槽，完全配不上这个最伟大的君王和神的儿子。然后耶稣降生的第一批迎接者是谁呢？欢呼他的人是谁呢？牧羊人，是那个时候在以色列社会最底层最没有公信力的群体。那时候在犹太人的这个背景里哈，如果他们去打官司，那去出庭作证，这些牧羊人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去到法庭上做见证的。我们就可以想想，第一批迎接者迎接他的竟是这么卑微的人。这一切都让我们思索前面所讲的这位婴孩的身份与他降生的环境是多么的不相称。他没有像王一样生在王宫里，虽然他宣称自己是王，他为什么选择出生在贫穷人的家里？他为什么先让这个世界最苦的人看见他？虽然我们的诗歌把这个出生唱得很美，但是现实当中呢，那个王这个出生的地方却是如此的简陋和卑微。那我们要明白的，圣经中宣告他是神。当耶稣长大，他的成长的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超自然的能力，他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可以不出生在那个马槽和卑微的环境里。玛利亚颂歌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就是玛利亚的母亲，当她知道怀孕的时候，她赞美神。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让她出生这么样的卑微？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他尤为顾念那些在这个世界疾苦贫穷软弱卑微没有地位的人，他正顾那些自以为富足狂傲的人，他怜悯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他为什么出生这么卑微了。在路加福音也这样记载，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这一晚上，这一群世间最劳苦最贫穷最没有盼望的人，他们见到了天使，他们见到了神给他们预备的救主，他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快乐最满足最自豪的一小群人。 因为神的怜悯临到他们，神让这个世界上最没有盼望的人看到希望。你是这个世界最贫穷、劳苦、卑微的一群人吗？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的。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人生轨迹？如果你遇到一个车祸，你的人生可能就完全改变。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健康，即使天天锻炼身体的人，你可能就突然倒地，就再也不起来了。我们胜不过自我，你说我想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我非要去做。想一想，每年年初的时候你都有一个宏伟的目标，倒是到年底了，你发现你能完成多少。我们有崇高的想法，但是做不到，这是从我们自己。然后你就再想看看人类，没有人想爆发战争，但是人类不可避免的迎来了一战、二战。没有人想打核战争，但是世界上却有这么多的国家在拼命张罗的挤入到核武器的国家里，他们拥有越来越多的武器。所以你可以看到，上至国家，下至个人，我们是如此的可怜贫穷，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耶稣卑微的出生，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神的爱他不是强权式的，他要来救你，他要来寻找这个世界上最卑微、最有需要的人。所以马太福音中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我想说，今天晚上每一个坐到这里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来到这里是想寻求一年的平安，是想寻求一新的一年的祝福。你只有你自己，你知道你内心的挣扎，你最大的需要。所以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神会把天上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你。他用他的出生来表明他来救你，他爱你，他要让没有希望的人看到盼望，这就是他的爱。他要来救你，他要进入你的心。我们来看第二点，他的生活遭世人厌弃，虽然他是雅各家的王，他要伟大。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一生的贫穷，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世界的物质，耶稣一无所有，他也一无所求。当耶稣在他那个年代哈，他必须纳税的时候，他怎么纳税呢？他让他的门徒，他行使一个神迹，说你们去钓一条鱼，然后从鱼的嘴里拿到一块钱，交上那个税。当他死后呢，他唯一拥有的一件是昂贵的衣服。为什么说那个昂贵呢？因为那些士兵他们要掷骰子，要来争夺那件衣服。圣经中有经文描述哈，那件衣服是没有缝的，就是一块布缝的，所以那是耶稣可能最昂贵的家产。说罗马士兵甚至死人也不放过，他们要争夺那件衣服。然后在他的生活期间，所有的重大事件都利用了借来的东西或别人给他使用的东西。他借了一条船讲道，他骑着借的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借了一个房间开庆祝逾越节的 party， 埋葬他的坟墓是别人的。这位雅各家的王，犹大的王，他的行为不像这世间的王。为什么？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放弃了对万物的所求，以便使我们得到最好的。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所爱的人。所以腓立比书讲到，他反倒虚己，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什么是奴仆？ 奴仆就是不要自己的，要他的主人做到最好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他是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宇宙的主宰者，他却成为仆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甚至为他的门徒洗脚，成为你和我的仆人，这太令人惊讶了。犹太人呢，期望着他们带领他推翻罗马人，来复兴建立他们的以色列的王国，所以他们今天还在等着这位大卫的后裔来让以色列成为强国。他们带耶稣的那个年代啊，他们看到哦，耶稣来了，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说不行，我们不能再拥戴你了，我们要把你弃绝。犹大呢也改变了主意，他的门徒，所以他就30两银子出卖了他的老师。耶稣的物质生活是贫穷的，人生却是富足的，因为他成就了这个世界最伟大最彻底的拯救，他让罪人脱离死亡进入永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追求这个世界的成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写下腓立比书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在提摩太书他讲到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想他是想到耶稣33年半的人生，因为我们主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同他一样，我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盼望着天上的荣耀，然后他来要带领我们踏上回家的光明之路。他的生活招世人遗弃，因为他不是为着这个世界的荣华而来，他为你而来，他要进入你的心，他要赢得你的心。第三点，我们要来看他伟大的救赎信息招人的拒绝和嘲笑。虽然他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讲到哈，耶稣在众人的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仍然不信他。然后马太福音中记载哈，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这样的管理这个他们的宗教的，他们商议怎么样用诡计逮捕耶稣，要把他杀害。然后他们想找假证据来控告耶稣，把他处死。他们就怂恿群众，要他们去要求比拉多除掉耶稣。圣经中描述比拉多哈，他三次他这样讲到哈，他把这个祭司以色列的祭司官长和民众都召集来说哈，我在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到你们控告他的罪状，甚至连希律王，他当时又把耶稣押到希律王那里，希律王也找不到，所以呢我要责打他，然后把他释放。他跟以色列的百姓说了3遍，但是呢他们坚决不放过耶稣，他们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耶稣最亲密的人背叛他，他的门徒犹大出卖了他，为了30两银子。然后其他的门徒呢，一看见耶稣被抓就都鸟兽散。彼得那天晚上他发了誓说，我坚决不否认耶稣，甚至我要为你战死。但是那天晚上鸡叫已千，那天晚上还没过去，他已经开始3次否认耶稣。马太福音讲到，当他们把耶稣抓起来的时候，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然后呢罗马人给他穿上用荆棘这个编做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然后又给他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然后拿一个苇子放在他右手说，哈，犹太人的王，我们祝贺你，恭喜你。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下面的人，以色列的百姓就讥笑他，摇着头说，哈，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下来吧，让我们看看，如果你能做到，我们就相信你，你救了别人，难道你不能救自己吗？他们就这样戏弄他。然后在马太福音最后讲到，耶稣离开最后的一刻，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没有犯过罪，没有恨过人，却是遭遇所有的人弃绝，然后他的父亲天上的耶和华也弃绝了他。 那以赛亚书中怎么讲描述呢？他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如果我们描述的话，耶稣是世界上最难看的人，最丑陋的人。伟大的神，他为什么以这样的一个样式形象来结束他最后的人生？神的儿子何竟如此？他本有天上的荣华，他也有能力不受人的欺负，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答案。以赛亚书中讲到，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手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当时人们恨恶耶稣最主要的原因哈，就是他指出了祭司、法利赛人甚至以色列人他们的伪善和罪恶，所以这些宗教领袖的罪，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就认为呢，耶稣呢威胁了他们的社会的稳定和他们的政权。他们不管耶稣讲了什么样的真理，做了什么样的神迹奇事，所以近日因着这点，所以在这个犹大啊，这个犹太人的领袖，然后普通百姓，还有这个比拉多的一致赞同下，他们就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彼得前书二章讲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生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耶稣名字的含义就是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约翰福音讲到他的时候说，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这样的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一方面他满足了神的公义，成为你我罪的惩罚，代替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另一方面他也满足了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怜悯，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神没有让人的罪必死去走到那条路上，他让他的儿子来代替了我们，这是他的爱。他的信息招人的拒绝，因为他指明人的罪，他要人悔改归向天父，他要洁净你的心，让你的心像那天上的圣殿一样有荣美清洁，可以适合他居住。他要来进入你的心。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如此卑微的降生，我要让你简短地看到耶稣的能力。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教导，但是他却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老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治病，但是耶稣却治愈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病人，他是最好的医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让当时的人死人复活，但是耶稣却翻转了他所参加的每一个葬礼。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行奇迹，但是他所到之处都是奇迹，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圣灵受印的那一刻，耶稣活着的每一秒，直到他在十字架上最后喊着说成了，将灵魂交付神的那一刻，他的人生的目的地就是那个十字架。更简单的说，他来他是为了你而离开天堂，他是为了你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为着你，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你是他再次复活的原因，他是为你来，为你而活，为你的罪而死，然后又为你从坟墓里出来， 他为你做了他所该做的一切。圣诞节的平安在于我们接纳这位人类的救主，他要到你的心里边。今天他在我们的心里做主，明天我们就可以在他的家中居住到永恒。他今天是你每日的盼望，每日的力量，每日的智慧和每日的平安，最终他就是你永远的家园。那最后我要问你，有首诗歌是这样讲的：狐狸有洞，飞鸟也有家，耶稣你来住什么地方？我们当如何回应呢？这首诗歌是这样回应的，我愿你和我都这样来回应：主，我心安静，愿为你倒空，请充满我，让我与你同行。求主到我心，主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求来到我心，主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